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一回的讲义啊。那最近呢，气候变化无常，那也请在座的，尤其年纪比较大的，多小心啊，不要感冒。啊，常常就是天气热呢，就把电暖炉、棉被给收起来，突然间天气又凉了，啊，真是的。那最近呢，今年呢？像上个礼拜在欧洲啊，还在下了一两次的雪。那今年冬天欧洲很少下雪，大概只有两次。那现在已经快算春天了，上个礼拜还在下雪。那美国也是大风雪。那像澳洲，我们冬天他们是夏天嘛，那澳洲据说也是很热，有到达40度的。澳洲也有沙漠，所以这今年的那个气候的变化，所谓温室效应很明显，所以引起尤其西方一些学者们呢，那有进行一些讨论。那这个都是我相信都是我们人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啊。那另外就是我去年就是。上学期，去年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到哥本哈根北欧看到他们的时钟有没有？火车站的时钟啊，都非常统一呀、啊。那我就非常赞叹说，哇，他们处事态度真的了不起，连那个秒针哦也都一致的。我刚开始我以为是他们真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其实应该不是的，因为今年我发现了，我在机场，在欧洲机场，他们现在呢都几乎有卖那种时钟啊，叫做 radio 什么 clock， 就是他们统一的，透过卫星，所以整个欧洲，你只要到哪里，它自动调整的，而且，比方说在法国，不管哪一个地方，只要你是买这种钟有这种功能，在哪一个地方，连那个秒针都是一致的，它自动会调，所以你并没有那种另外一个别针啊，可以让你调时钟的，没有的。那本来我想买，他说对不起，这个好像只能在欧洲跟美国，那亚洲还没有，那有的很方便，你去到哪一个国家，它自动调整，因为有时差，我们就不用调。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我在火车站看到，哇，他怎么那个秒针都一致的，整排哦，整个月台啊，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做事很认真，啊，原来应该不是了，啊，应该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卫星，然后他的时钟有这个功能，这个只是课外的啊，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就回到应该是57页。啊，我们继续讲57页的第三部分。那前面呢，可能有些人刚今天才来，上个礼拜没来。那么稍微讲一下，前面其实这篇文章就是主要在说什么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前面大概对于心，什么是心啊？也叫做意，也叫做事，认识的事。那它三个不同的说法，有时候呢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在说明心的不同功能。作用，但是呢，有时候是确实是个别的，它已经独立出来了。就像唯识学派成立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那这时候的心意识呢，就有些不同了，它的体不是一致，不是一样的。那另外就是对于所谓法，因为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什么是法？啊，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然后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举了一些例子了，就从心而立一切法，或者从事。那这个心呢，第二部分告诉我们，心其实它是不管是心，不管是事，不管是意，其实它是条件和合的相对的存在。你说要找一个独立自主不变的一个心事呢，心里呢找不到。那我们在第二部分就举了一些例子，像如果是人的话， 从心理从生理的层面去分析，像从生理，我们人眼睛所看到红色，这是一般人，只要是人你看到就是红色。但是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说我看不到红色，我看到的是其他颜色，那可能他的生理，就是就人的立场，他的生理，他的眼根出了问题了。那同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是牛啊，牛类来看，因为据说牛是看不到颜色的，它看的都是灰色。所以到底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嘛，到底红色有没有存在？哦，红色有没有存在？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啊，如果我们还是站在有跟没有的话，其实还不是真正契入到佛法所讲的那种比较深意的那一部分。啊，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到底有没有红，有还是没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认识呢其实是相对的，因为从这个事心事的产生，它的过程，在我们佛教像唯识学派，它分析得很清楚，它是必须要很多很多条件，不单只是眼根呢，比方说眼识的产生，不单只是眼根不坏，它还有很多很多条件，光线啊、距离啦、啊，然后那个色尘呢、啊，就是你所对的那个东西要存在啊。还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组合才有所谓的眼识。那只要条件而有的这个眼识，那佛教我们称为有为了。有为具足三种特性，就是生住灭，它是一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因为随着条件的不同，它所展现出来的风貌又不一样。所以只要是有条件的现象，有条件依条件而有的现象，我们称为有为。有为必然具足生住灭这个三个形象外貌。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眼识耳识乃至我们的意识，反正我们心的活动，其实有时候不要太认为它是不变的自主的，它都是刹那在变化的，只是说它太快了，一般我们心太粗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往往我们被它所骗，就跟着它去了，从身口呢去造了种种不应该造的恶业。好，这是前两大段所谈的，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在57页，心能够影响报体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心能够影响报体。上个礼拜举了一个那个例子嘛，那个成语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等一下请知道的人跟我分享。我最后上个礼拜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嘛，就看到那个卦，对不对？他以为有蛇，杯弓蛇影，逆龙灾哦，哇，逆我都不懂，没关系，现在都不要学成语了，好。那你们知道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能够影响。那我们接着呢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那首先来看它会影响现在，心能够影响我们现在的报体，那这个报体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了。那如果站在净土中，它称为正报，中正的正，正报。我们所居住的客观环境叫做依报，你所依赖的嘛，依靠的。所以我们的正报就是我们的身体，那是由过去啊，前身呢、啊，这前身可以有很多事啦，不一定是前一世，不一定的，是由过去的业力所招感。那出生以后呢，受着父母的抚养啦、教育啦、那饮食的营养，长大而成熟，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小孩子，你看，小孩子要能够，你说小孩子要能够出生其实是不容易的，不是理所当然怀孕就会生小孩，这个过程其实有一定的风险。那小孩子出生之后呢，其实他很脆弱的、哦、要包得紧紧啊，然后要怎么，反正衣食住行妈妈都要在身边照顾，那慢慢学走路，那慢慢跌跌撞撞啊才会跑。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跑能够跳，其实不是突然间的，是有经过那个过程。 所以这一些呢，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呢，有时候因为过去的业力呢，他们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呢，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有个别的业力，有个别的业力。那这个我们在其他课我不知道有没有谈到，陈佛知道应该会有谈到，就是这个报体，这个报体我们称为果报了，这以佛教来说，其实它是苦的，它本质是苦的。这个报，因为什么？像我们必须要吃饭，我们不能不吃啊。那情绪的变化等等，所以这个报体本身呢是苦的。以佛教的角度，那这个苦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去的业力，那业力呢是由烦恼的动力驱使，也就是惑业。那这个呢，在我们这些文章里面可能没有详谈，那这个在成佛世道可能会多谈一些。那这个报体呢，回到这边，这个报体是由过去的业所造成。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我们四十岁之前哦，我们的长相都是父母要负责，因为但是四十岁之后呢，我们长相会变了，那就是你自己要负责。也就是说你慢慢成熟了，你就随着你所面对的人事物，你的环境，你的心境的改变，你的样貌也会跟着改变的。所以刚开始当然我们是因为爸爸妈妈等等出生了，所以一个小孩子至少他应该多少会像爸爸或者像妈妈，如果两个都不像的话，有时候我妈妈开玩笑，你是路边捡到的所以他大概就是他的样貌会偏向某爸爸还是妈妈。那这个就是因为受着一些业力，还有你父母本身就是跟你有一定的一个业力关系了。那当然在这同时呢，其实也会随着我们的心境的改变，我们的样貌也会随着改变。那就是下面要谈的，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的报体可能在业力的局限之内呢，起着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就有所谓随心事的变化而变化的成分，随心事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当如果我们以后人会长大嘛，不可能永远求学，我们进入社会，那进入社会，社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工作领域。那有些工作领域你进去真的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所面对的人那处理的事情有时候不由得你。那这时候呢，你有时候就会什么呢？随波逐流。那这样的话就慢慢影响你的心境，影响你当你面对人面对事情的一些看法。那最终呢，你当然这些会改变你的样貌呢。所以有些人紧张兮兮的，很紧张的，因为他工作就很紧张。尤其我碰到一些像那个电信局的，电信局工作的，他接听电话很快嘛，他讲话很快，他说他的老板要跟他曾经跟他们讲过，你要同一个时间能够应付两通电话，所以讲话很快，叽里嘎啦叽啦。那过后他有时候跟我们讲话也是这样子，那做起事情来都是紧张啊，那他所表现出来就是这样。那这种生活方式呢，当然会影响他的生理。那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不难啊，不难体会到。那下面我们接着要谈了，举一些例子了。那这边导师举了什么呢？他举了画画。那这边是说什么？相由心生呢？我们的样貌呢，是随着我们心所显现的。那就像这边。这个例子呢，你们可以回去看导师那一本在学佛三要里面这篇文章。那这边只是我是说试列的，那我标出什么呢？这个人呢，他要画耶稣，那在往后不久呢，他又想画魔王。那他找的人呢，其实刚开始他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啊，他也这个故事是在导师那篇文章里面。那有些人还没看，那我跟大家简单的做说明。他说有一个人要画耶稣基督，那耶稣是一个圣人，当然圣人你要找一个模特，一定要找的比较长相很端正很端严的。那他就去找，刚好碰到一个年轻人长得非常端正， 好，他就叫他来过来，叫他当他的模特，然后他就画耶稣，画画画画，非常庄严。哎，画成功了，那个人呢就哎当模特嘛，那成功了，那他就有一些收了一些一大笔钱了。好了，过了一阵子呢，这个人这个画家又想画魔王，那魔王当然跟耶稣基督比起来，魔王一定要丑陋的，很可怕的，长牙齿的，很长的那种，因为反正就是很可怕的。那他要找一个模特要怎么找呢？你不可能找善男子善女人嘛，那个样貌看不出来。他就想说，哦，我去监狱里面找，因为里面可能就是不好的人才会到监狱，他这么认为。好，他就去找死囚，那找到一个人，哎，有了，有一个人呢，长得很丑，啊，样貌非常的凶悍，啊，就找他来当模特，那就画画，哎，魔鬼这个像也出来了。哎，他一问一下，他一问他呢，哦，原来这个人其实是过去就是曾经当那个耶稣的那个 model 啊。那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哦，原来是这个人呢，那时候他成功了啊，让他画出这个耶稣的像之后呢，他拿了一些钱，然后就去花天酒地啊等等。那过后呢就没钱啦，怎么办呢？就轮回什么？流氓啊等等，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不好的，然后就被抓起来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啦，啊，只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人是会变的，他长相会变的。可能在座的年纪很大的，你曾经相处的以前小学国中高中的朋友，你看看现在每个人的长相其实都不一样。那这个长相的变化呢，你去了解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作息，你去了解这个长相会有这样的长相，其实是有条件的，啊。另外，这下面举了像发脾气啦，或者忧郁的、悲伤的人呢，他由内心的恶化呢，影响脸部的表情。所以有些人很凶的哦，你去啊，你走到他身边，你都会感觉不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你就是你身心要非常的平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这个在你看一些飞禽啊、鸟啊、小鸟啊，它不敢接近我们，因为什么？它觉得接近你哦，你搞不好会伤害它。所以在经典里面，不是说那个小鸟停在舍利弗的肩膀，它都会感觉害怕。舍利弗是一个阿罗汉，但是他觉得他还有习气，他感觉还害怕。但是呢，他们到了佛陀身边，他就感觉很安详，因为佛陀没有嗔恨心，完全没有习气。所以有时候我们画一些佛像，有没有？佛陀旁边总是有什么？有白象啦，有鹿啦，有小鸟，我觉得很自在。那些动物都不怕他的。那我们呢？我们就如果有嗔恨心的话，这些动物不敢接近我们。那同样彼此是人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调柔的人，你去接触一些就是嗔恨心比较重的人，你会感觉很不安的。那我们说磁场啊，用现代化磁场。那同样的，你去那些像看守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啊？看守所，你看那些人会进到看守所，脸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的啊，差不多，因为物以类聚嘛。我不是说他不能改变啊，但是他会进去，其实多数了就是这样子。那你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个工作性质可能他们的样貌就不一样了，这就表示什么呢？心跟环境，心跟我们生理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了。那所以我们要好看呢，我们要美容呢，哦，美容不是去拉拉皮，啊，不是的，不单只是这样，其实应该从内心去改造，啊，所以有些人现在什么教人家什么微笑，哈哈哈，怎么微笑还要付钱，你看，你去学微学笑，大笑特笑还要付钱，啊，所以多笑几句，不要脸绷得太紧，啊，这个脸部。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心能够影响未来，该是谈影响现身的这个现报。那接着呢举了一些例子，它能够影响未来。那这里举了昆虫，心种种固色种种，那这个应该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科学书本上也读到了，像昆虫有一些保护色，那它生在土堆当中呢，生成土色，那如果住在青草丛林当中呢，它可能就变成青色， 就像变色龙这样。啊，那变色龙其实它不是固定的什么颜色的，它会随着它走到哪里啊，比方说它爬在树上，那树皮是褐色的，它马上就变成褐色的。当它跑到就绿叶当中，它就变成绿色。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一定是透过它的感官，透过它的感官，它的眼视啊，就是透过它的感官的认识呢，然后呢影响它的生理，那它皮肤就会起变化。那像那个八爪鱼啊 ，octopus 八爪鱼啊，八爪鱼呢，它在海底里面呢，它也是会，它就是爬虫类嘛，它爬，然后它爬到不同的珊瑚礁呢，它会随着那个珊瑚礁的颜色，它马上就变了，很快马上就变了。所以我人因为看得到它动嘛，我们人就看得到，但是一般的鱼类是很难去分辨的。它在哪一个珊瑚礁，它马上就变成那个皮肤保护色，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在自然界都有的，所以心影响生理。有啊，有录到吗？有啊。那再来，由于心事的要求而影响报体的变化。那下面呢，就举了经典的说明。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杂含经，他说朱比丘当善思维观察于心呢，所以者何？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啊，比丘们啊，你应该善观察自己的心。为什么呢？长夜心为贪欲时染，嗔恚愚痴时染故。这个时哦，这个天使的时就是烦恼的别名呢，就是烦恼的同义词，有些叫做死，有时候叫做禅，其实有时候就是同样一个同义词来的。所以我们长夜当中就被贪嗔痴的烦恼所染污了。那比丘啊，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心起烦恼，哎，我们自己就烦恼，那心静呢，我们也欢喜。所以有时候看到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所有的人，面对所有的事情呢，心情都很愉快。那很愉快呢，就会表现在脸上，春风满面，有没有？人家看你就觉得，哎，今天不错啊，今天心情不错。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脸都很臭。就这个就是这边所谈的，我们不需要谈到很深了，就是告诉，哎，这个心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生活其实就会快乐。只怕我们心没有办法把握，我们不知道心的活动是怎么样活动的，那我们就随着它的一个起伏，它的变化，我们就变化了。那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我不见一色种种如斑色鸟，心复过去世，所以者何呢？彼畜生心种种故呢？色种种，就像变色龙啊，它的保护色。”那下面就引了十善业道经，他说：“一切众生心想意故。”造业一意，由是故有诸趣轮转。就我们心因为变化无常，那随着这个而造业，那就有差别了。所以我们造善的业，我们也造不善的业，是非常复杂的。那这样的话，所以诸趣呢，诸趣就是诸道了，就是我们说六道也好，五道，就六道轮回或者五道轮回，这个就产生了。所以在佛教当中，尤其天台宗不是有一个十法界的图案吗？你们看过吗？有一个十法界的图案，有一个人的心，然后他画出好像八卦这样，嘟嘟嘟，一个是地狱，一个是畜生，一个是人，一个是佛，是菩萨，十法界。所以天台宗的教义，他说我们的心其实就是具备这些法界这些内容。所以什么是恶鬼呢？如果从这一方面，恶鬼是什么？恶鬼就是兼贪，他的业因就是兼贪，有不愿给，什么都要，但是不愿给人，所以因此他的果报都会在什么比较阴暗的地方，不走正大光明的路，躲在阴暗的角落。那我们人呢，虽然是人，有时候我们的心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阴阴暗暗的，做什么不想让人家知道，有没有兼贪，我们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十法界图呢，就是从心理去说明，啊，就是说因为心的变化，所以才有这些所谓地狱啦、恶鬼、畜生。那你不能说这些六道轮回，这六道是没有的。其实心想，它的力量很大，它就会感应这些报果报出现的。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像大海当中所有众生呢，形色出蔽，或大或小呢，皆由自心种种想念，作身与意诸不善业，是故随业呢各自受报。你看海底里面那些动物，真的是有些长相非常可怕的。深海啊，我们有一些地方深海，我们其实现在以目前来说也是少数人才能够下到深海去观察的。那很多那些动物啊，在深海这些鱼类啊，它那种长相其实是不一样的。深海的这些鱼类呢，它不可能到上面这个比较浅的地方来生存，它不可能。那比较浅这个不是深海的这些鱼类呢，也不会突然间跑到深海里面的啊，它有它气息的一个空间，所以它因为这样，所以它的长相是不一样的，有些看起来很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人那个深海里面看到它，我们会吓一跳。那举个例子好了，在深海里面是看不到阳光的，看不到阳光的。那我们知道啊，没有阳光我们怎么看呢？如果以人的角度，眼视的产生，除了眼根不坏，其实要光线啊，你没有光是没有办法看到东西的。但是深海的鱼类，你说它有没有眼，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眼视啦，但是至少有眼睛啊。但是它的眼睛应该是跟我们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它的皮肤的它的身体的结构应该也是不一样，因为在深海里面那个压力 pressure 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只要把他们拿上来的话，把他们捞上来，他们马上就死掉了，砰。所以在深海里面，他们身体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都改变了。那这个都是所谓随业而显现出来的。那这个业呢，回归到就是其实就是烦恼，就是心所感应的。所以这些众生呢，业力不可思议，众生果报亦不可思议。所以佛陀曾讲过，业力啊，众生不可思议。如果要讲的话，净虚空遍法界没有办法讲，就像灰尘多的没有办法讲，因为它随着不同的条件，它就展现不同的风貌。所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好，那从这一部分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心会影响我们现在，乃至影响我们未来。所以从积极的面来说呢，我们能够改造的，我们透过心，我们去管理好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就能改造我们的样貌，我们能够改造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其实从积极面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我们是身体不好，常发脾气，那当然身体就不好嘛。那如果我们现在好了，我不发脾气，那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能要修慈悲观，多付出。那这样的话，随着以后我不发脾气，当然我的长相就会改变，那我的身体呢也不会因为发脾气啊产生不安啊热闹痛苦，不会，就会觉得很清安。那再来就是环境的重要性啊，一般凡夫我们是很难去掌握它的。那现在变成说环境非常重要，因为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又会影响我们的生理，那生理反过来影响心理，那就会产生所谓这种循环。所以环境的好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极恶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极恶的环境里面，那是非常要不得的。那这个孟什么孟子三迁吧，还是什么什么子啊，孟母嘛，就是孟子嘛，他小孩了，对不对啊？他三千，其实就是环境会影响我，影响一个小孩。所以一个心事，你看看，我们会有这样的个性，其实不是凭空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生从过去的业带来有一定的一个模式，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人、环境等等，所造成我现在的个性。那从这个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同样，我们从现在开始， 把那个条件呢做调整，那以后未来的那种现象就会有所不同的。那要好的现象，当然你的条件一定要具备好的，那这个就是要靠智慧去观察。那这种操作呢，就是智慧的一种运用，也就是认识缘起法。缘起法就是条件嘛，前面的条件就会产生的这个现象啊。所以佛教是这样来看待命运，我们怎么去改变。好，下面就第四部分要谈心为行为善与恶的决定者。心行为的善恶，它的决定者是在于心。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掌握心的时候，一直往善去坚持，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果报一定是乐的，不会是苦的。那什么是行为呢？首先是指行为可以是人对人啊，对事的一切活动。行为也叫做业，你知道吗？哦，所以业力的业啊，其实就是行为。所以在佛教界呢，一般在教界里面，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有时候人家就说啊，这个业障啊，业障，业障。如果从字面上，业就是行为 ，karma， 业就是行为。行为有善有恶啊，那不一定会障碍啊，你明白吗？哎，善因缘也会障碍哦，不一定是恶因缘啊，善的因缘也会障碍你啊，因为善的很容易让我们没有办法感，比方说我现在事事都非常好，不曾看过苦，城市的小孩不曾看过苦，那这样的话，你说佛教里面谈苦地，好像距离我很远很远。所以这个业障其实有时候不完全是指坏的，所谓业啦，我不是说障，业不完全是指恶的啊，不完全是指恶的不善的。那当然它构成障碍呢，当然这个行为本身呢不完全是指不善的，有时候善的行为其实也会阻碍我们的。像禅定啊，你修禅定是善的啊，修禅定是善的啊，善业很强的善业啊。但是我们佛教不是有讲吗，当一个人如果对佛法不认识的时候，他修禅定有禅定的经验，禅定的喜悦，那时候可能他执着了，他没有办法跳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善业没错啊，但是在解脱上来说可能它构成障碍了。所以业本身就是行为。那行为可以分成善不善还有无忌。这三个三性三个性质。那业呢也可以分成什么身口意。知道吗？在内心的活动人家看不到人家不知道了。那个属于内在的，我们称为意业。那表现于外的，明显人家看得到的，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身语，所以可以分成身语意三业。这边就谈了，行为可以分成身口意，那就性质来说可以分成善恶无忌。那这里简单说做一个定义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的是什么呢？凡与人有益的，受到国家的奖励，然后社会所赞叹的，有道德的，这些都叫做善。有道德那就很奇怪，有些同样是佛弟子哦，他的道德标准不一样的哦。有些说开源了没关系，这个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善怎么，它的内容在哪里？是这个本身我们要了解。比方说如果是就道德伦理来说，以在家人来说基本上就是五戒，在家人五戒。那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家人的标准是跟出家那个戒条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至少你能够做到五戒里面所谈的，那你就符合一个优婆塞或者优婆夷的一个标准，这就你来说就是善的，知道吗？那有些人说哇，学佛要吃素 啊不吃素哦是不善，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吃素其实以五戒来说，就五戒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叫你们一定要吃素嘛，对不对？没有啊，五戒没有啊。同样菩萨戒哦，菩萨戒有些认为啊，受菩萨戒要吃素，受菩萨戒不能煮荤呐。那我受了菩萨戒，那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要一起受戒了， 就是我不煮荤的嘛，他们也要吃素。哇，你受戒很高兴，他们就要跟着你随喜赞叹一生了，这是很辛苦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他的标准其实要看个人。以在家人来说，起码是五戒。那如果你更上一层楼，你受菩萨戒，那菩萨戒呢有不同的版本，它有优婆塞戒经，有一切世地论的菩萨戒，有梵网经菩萨戒，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不同的版本呢，它的戒条也不同，所以有一些有要求你一定要吃素，那有一些并没有，有一些要求你在六斋日一定要持八关斋，有一些没有，所以你要看你受的哪一个。那你受了这个，你就依照里面的内容去做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善的标准，所以至少我们有一个标准嘛，不然的话没有一个标准，那谈起来好像你讲的都好像对，那我讲的也不完全错，那这个就没有一个标准。那这偏向就是倾向于自利的部分。那如果是恶的呢，或者我们称为不善的呢，它是对别人来说是有害的，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句话这个行为会影响他人，令他人感到不安，这个不安可以是什么呢？生命受到威胁，或者财产受到剥夺，这个都是列入不善的。所以这里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恶呢通常是对他人而言。所以一个菩萨简单来说，你要做得到什么呢？你爱你自己，同时你不会伤害他人。你爱你自己，但是你不会伤害他人。但是你爱你自己不是你自私的哦，你喜欢自己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其实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因为只要是凡夫我们都喜欢自己啊，只是说往往我们喜欢自己的时候呢，会伤害他人。好的往自己什么好的东西都往自己来收嘛，那不好的都给别人嘛，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比较自私的。所以这边的不善呢，是指对他人而言，只要对他人有害的，其实我们都不做。那无忌就是没有所谓善恶了，像一般的行为，像走路啦、呼吸啦，这没有所谓善与恶了。好，那下面举了一些例子哈，他说这些行为本身，你看起来在不同的场合，他的解读会有不同。其实不单只是看这个行为的表现，而是看这个行为的发动者他内心是什么，而不是在看他表面的行为。所以下面举一个例子，像老太婆的称呼，像他这边举例了，像在浙江，英顺导师是浙江人啊，老总统也是浙江人嘛。他说在浙江这是不尊重的，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句话，老太婆，哇，人家会跟你拼了。但是呢，如果在川贵，应该是四川跟贵州吧一带呢，那是恭维他的，使他高兴的。老太婆，你叫他，哇，他非常高兴。就像前年我去丽江、大理，就是那云南呐、云南丽江、大理、昆明，尤其丽江跟大理。你看到小姐，你不能称小姐，你不能称她小姐，不知道什么，她另外一些称呼啦，反正咱们不是小姐，因为小姐就是像好像陪人家喝酒那种，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啊，姑娘啦，还有什么不同的很奇怪的那种叫法，不能称小姐，在那个地方是，那我们是无心的，但是他们的姐呢，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就。口讲或者身体的表现是很中性的，重点是你那个内心啊，你那个内心。那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像慈悲的妈妈，她为了要让孩子更好，有时会打孩子啊，不得已会打孩子。那打孩子也是打在身上，痛在我心上，有没有？所以你说妈妈是坏的吗？不能看这个行为的外表，有没有？她内心其实为她好的。一面打一面流泪，一面打一面流泪，这我不知道啊，在座可能会比较清楚。那就像这小孩子呢，也学习大家骂人啊，小孩子，那模仿人家骂人，他是无意的，啊，也不能说是恶的。就像鹦鹉学语啊，就骂人啊，还是怎么，这其实他都 可能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他随便讲一句就有东西吃了嘛，对不对？我们养鹦鹉就是你叫他讲阿弥陀佛，他不叫，那你给他东西吃啊，他习惯了，他看到你拿东西，他就阿弥陀佛了。我碰到很多鹦鹉会阿弥陀佛，还会唱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唱炉香赞的都有。他怎么训练？就是要给他东西吃啊。所以到底他懂不懂？这是善，这是恶，可能不知道啊。他反正念一念就有东西吃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行为的善与恶呢，很重要是在于心，你的心态。那后面在58页就谈到了，如果我们是故意做的，有心的，很清楚的，像这边讲，故意去做的善事呢，一定会受到善报；那故意去做坏事呢，必受到法律的制裁，来生呢的恶报。那若无心作恶呢，虽有过失，受到惩罚也轻微。那无心做的善事呢，其实道德价值也是比较低的，也说心的力量很大。所以在一般人，法律也是一样啊，任何的罪行其实有时候看这个人心，不怕他做错了。那做错了，有时候人难免会做错，但是知错能改，他那种悔意的心很强的话，有时候法官呢在判刑的时候会，也是人嘛，他会有时候比较轻一点。那这边谈到像故作的善业是指哪一些呢？以人间来说，世间法来说呢，最强的善业就是禅定的业力。禅定是最强的善业，人世间啊，不是人世间，就在世间法上来说。那你要知道，要得到禅定，他的心一定要很专注的，所以他一定要故作的，他在过程的整个过程的修习当中呢，他一定要训练他的心，一定要专注在一个对象，不能改变。那我们人呢，一般欲界的凡夫心是散乱的，我们没有办法专注的，东想西想，跑来跑去，哦，像猴子这样。那一个得到禅定的人呢，他不是的，他整个过程就要训练这个心呢，要能够专注安住在一个对象上，所以他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当他得到定的时候，表示说他的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据说啊，像在我们三界最高的那种定境里面，禅定的境界里面，我们称为非常非常定里面，哇，据说好像84000大劫。那84000大劫有说了，有说是这个太阳系也好，银河系也好，成住坏空84000次。有一些人是这么解释的，但是反正就是他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叫我们人呢专注不动，哇，一下子就不行了，东想西想。那你看看那些像猫要抓那个鸟或者抓鱼的时候，他在旁边站，他有定哦，他就在那边不动，等机会。那你看那个忠烈祠那些宪兵有没有站着不动？在某一方面，其实他也是要专注的。至少身体不能动，心里虽然乱想乱想，但是身体不能动，这个也是要训练的，这是故作业的。所以禅定是在世间来看呢，它是极善的，非常强大，它一定是故作的。那极恶的是什么呢？极恶故作就是忤逆罪嘛。忤逆知道五种：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觉、破和合僧，这五种是极恶的。那一般叫我们杀蚂蚁可能会啦，有些人哇，反正有没有蚊子，叫你杀一只鸡，那个鸡头拿着，叫你拿一把刀把它割那个喉咙，有些人我不相信大家都敢，何况杀人，还有杀你妈妈，哦，那种是情死，那个意识正常的人其实是不难，不是不难，不容易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是要很强的故作。所以因此他的报呢相对就非常可怕了，苦报是非常大的。好，那下面呢再进一步说明，由内心的成分决定行为的善恶。那下面呢就谈到我们心的一个活动，我们身口的表现，其实我们的内心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不知道罢了。比方说他说什么呢，其实内心有这样的过程呢，我们经过考虑决定才来发动的。 那这个考虑决定发动，它有一个心锁，就是新的一个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锁，就是司心锁。这边所谓的审律师、决定师、发动师，司心锁。思心所，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又进一步谈思心所，我们称为在内心的活动，我们称为思业。那如果表现于外呢，那个叫思已业，这个已就是过去分词了，经过思考之后所发动的，它叫做思已业。那思已业其实就是身口了，身口的业。所以这个思心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所。那这在阿毗达摩或者在唯识呢，都不会漏掉这个心所。那再来就是内心有善的、恶的，行为本身也就有善有恶的。你看看，内心恶的，发动出来的身口一定是恶的；内心是善的，发动出来的是一定是善的。啊，是内心决定身跟口。啊，身跟口。那我们谈到我们感官好了。眼睛所看，或者嘴巴骂了，耳朵听，嘴巴讲，那这些行为本身有没有善跟恶呢？有没有染污不染污呢？我们的认识，眼视耳视，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认识有没有善有没有恶呢？从这一点来看，不是心哦，就是身感官的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呢、啊，意识不谈呢、啊，因为心一定是这边谈。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眼耳鼻舌身、眼视、耳视乃至身视，其实是比这边来看，它的善恶取决于意嘛，取决于意。但是我跟大家讲，跟大家报告，在佛教的学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说法。像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没关系，我等一下写在白黑板，就是有一些学派呢，他认为学派的名字我等一下会写，有些学派认为什么呢？眼等五识啊，就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呢，是有染污的，那他也能够离染，也能够离染，就是一个圣人就是离染嘛。但是凡夫来说，这五种五识呢？前五识都是染污的，这是一个学派的 学说。但是另外一个学派呢，像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五种就前面五识呢是有染污的，是有染污的，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离染，所以离染就是从那边解脱。他认为真正用功的是要在意识，前五识是有染污是没错，但是你真正要所谓离染脱离烦恼，你那个关键是在义第六的。那好了，另外再来另外一个学派，他说的更进一步，他说前五世呢没有染，没有染污，也没有所谓离染，因为没有染污当然就不用离染，染污的染啊。所以这个最后一个学说呢，很像导师这边所谈的，其实这样看起来，行为本身外在的表现呢，其实不一定是善或者恶的，染污或者不染污，取决于你内心那个善与恶。但是跟大家报告，就是在佛教学派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